438页，今天从不动无为开始，第四个是不动无为。这个不动无为是我们修禅定啊，修到色界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色界四禅的这个时候无为的境界，我们称为不动啊。为什么称为不动？就是这时候不再为苦乐所苦乐受所动心，所以叫做不动无为。看这个不动无为呢，是经过前面的初禅、二禅、三禅定，达到四禅定的时候所证的境界。那四禅呢，已经永离三灾八难。那什么是三灾八难呢？就是火灾、水灾、风灾。你只要禅定，可以证到四禅。什么什么烧大火啦、刮大风啦、淹大水啊，你都没事。你那时候赶快入定就好了，你不用逃命，你赶快入定，这样就没事。好，这是禅定，不会受到这三灾的影响。因为这个火烧呢，是只能够烧到初禅天啊。那这个水淹呢，可以淹到二禅；风刮只能刮到三禅。所以你能够入四禅定的话，就可以免离这三。这个三灾，所以他叫做这个永离三灾的意思，就是四禅天都没有这三种灾难了。永出八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八难就是忧苦喜乐寻事出入习。这个忧苦是对证到初禅来说的。你只要能够平常的功夫可以到色界初禅的话，你就不会有忧苦，就已经离忧苦，就是你的身心状况呢不会跟忧苦相应，会有忧受或者是苦受。这个是初禅就可以离忧苦。那喜乐呢，喜是三禅可以离喜嘛，那四禅可以离乐。寻事呢，是二禅以上可以离寻事啊，因为我们知道初禅是有寻有事三摩地，二禅开始呢就无寻无事三摩地，一直到司空地都是无寻无事三摩地，所以二禅以上就没有寻事的作用了。所以这边讲的这个寻事呢，是二禅以上就能够离的。那出入习呢，四禅可以离出入习。出入习就是你口鼻呼吸断了，没有呼吸了，你这样入定，如果你可以入四禅的话，就没有很明显的呼吸了，很久很久很久才吸一下，然后可以停很久很久很久才又吸一下，那个时间可以很长，就是看你入定的那个浅深。像释迦牟尼佛，我们听过他的故事，他有一次在森林里面，他修苦行的时候在森林里面打坐，有没有？那个鸟不是在他头上坐卧吗？有听过这个故事吧？他入的就是色界四禅，就是现在讲的不动无为的境界。他入禅因为不动，所以小鸟要找窝呢，要坐窝，看他那边有一棵树，因为他都不动嘛，就在觉得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头发长，然后他把它盘起来盘在头上，然后他又在那边不动，所以鸟以为他是树，就决定在那边坐窝，因为这边好像还不错，这样子坐一个窝很棒，一直坐窝，然后就生蛋啊，准备要孵小鸟，就生蛋以后，那释迦牟尼佛就出定啊，从四禅出啊，出定，怎么头上比较重，怎么比我入定以前还重，还有鸟蛋。那他这个时候这样想，他说因为那个母鸟那时候是飞出去觅食，所以他就在想说，我如果现在出定站起来就走掉，等一下母鸟回来找不到蛋，然后这些蛋就要死亡，这些小鸟啊，那个不管有没有孵出来呢，都活不下去啊，所以他就想说，那我现在不能够动怎么办？再入定啊，对啊，就再入定啊，等到那个 那个蛋孵出来，然后小鸟母鸟小鸟全部都飞走以后，它才出定，它才移动。好，这也是慈悲心的表现嘛。那现在就谈到说，哎，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入的什么禅？就是这个禅，不动无为，四禅定的禅啊。他已经口鼻呼吸断了，所以就看起来好像植物一样，因为一动了也不动啊，没有呼吸了。好，所以这边讲的八难，我们就知道它是离、忧、苦、喜、乐、寻、思、出入、喜。四禅就都没有这些了。不再有喜乐来动摇身心，这时候所显的真理呢，我们就称为不动无为。所以不动无为呢，就是四禅天的舍念清净定。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也讲过，那个四禅天有九天，它有九层天，那有五不还天。五不还天是三果圣人才可以去的，凡夫没有办法去，修外道定的只会到无想天。那凡夫呢，只能到另外的那几天，一共九天嘛，扣掉五天，然后再加上无想天，这样子六天，剩下的三天是凡夫修禅定可以去的。你只要证到那个色界四禅定的功夫，你就可以到另外的三天。所以现在讲的这个不动无为呢，它也是属于不还天，五不还天所证的境界。那我们就知道它是三果圣人到达的那个无为境界。因为三果圣人他已经不来了，就是不来欲界受身了。那他证三果之后不会来欲界，请问他到哪里去？他就到这边去了，到四禅天去了，再继续修证，然后证到阿罗汉果。好，所以这个不动无为呢，一般就说的是我们修禅定可以证到四禅定，这个时候就称为不动无为。那第五个无为法是享受灭无为。好，这个一般跟我们讲的那个什么灭尽定啊、灭受想定啊，看起来好像很像，它是差一点点。就是说它现在主要是讲无色界四空定的最上面一层啊，因为你要入涅槃的话，你要超过这个非想非非想定，再超越九次地定，你就可以入涅槃，正涅槃。所以现在讲的这个是还没有出三界，是无色界的最高的那一层，非想非非想处定。那如果说你可以超越这个定的话，你就可以正涅槃。那他现在讲的是还在这个定当中的一种状况，也是无为境界，所以他把它归在第五类的享受灭无为，是已经离开了无色界的无所有处定，正要超过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个时候所证的境界。我们知道四空定就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空无边处嘛，然后事无边处，第三个无所有处，第四个非想非非想处定，这是无色界的四空定。这个外道也修，凡夫也修，所以这是凡夫跟外道都可以证到这样的一个无为境界。由于先前不断作意在止息想的上面，所以他就能够把第六意识的心王心所怎么样功能把它停止了，加上第七识的染分的心所，心王心所也暂时拂灭不起，因为它是由享受心所拂灭时所显的真理，所以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享受灭无为，就是还在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个时候所证的，所以包含了凡夫跟外道都能够证到这样的无为境界。那最后一个是真如无为，这个就是真正大乘的无为境界了。所以我们证到的无为，我们希望证的是第六个真如无为，因为这个是真正的大乘的无为境界。那真如无为是我们要试图去形容它，才会给它这个样的名称。实际上真如也是假名，所以如果说我们觉得说还有一个真如可证的话，我们又落在法执上。现在是人无我法无我，你就不可能有一个法它是真实存在的。那如果说你修了半天还以为有一个真正有一个真如无为境界可得的话，那你就错了，因为那个正是落在法执上面， 因为你还有一法不空的话，那个就不能说法无我。法无我就是没有一法它是真实存在的，才叫做一切法无我嘛。啊、哦，所以不管你是涅槃法还是真如法还是什么无为法，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认为说还有一个可修正的那个什么真实的境界，就通通错。不管那个真实的境界叫什么名称，那个所有的名称都是假名而已。好，所以现在我们讲的真如无为，它也是假名，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如可以证的。好，所以这个真如无为呢，实际上已经无法用任何的言语来描述它，或者用任何的意思呢来想象它。那就是什么不可思议嘛，我们平常说的不可思议就是不可心思，不可言意，不可以用你的意识来想象，也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它。它的那个境界原来是没有办法啊，它是不思议的境界，没有办法来形容或者来描述的。因为它是离一切的言语相、文字相、心缘相，啊，语言文字我们知道就是用口嘛，用口来描述的。那心缘相就是说我们意识所攀缘的那个，我们叫做心缘相。你的心所缘的，你以为你的心可以缘一个真如，错，啊，不是你心可以去缘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它是离一切言语、文字还有心缘相。才能够显现的真如境界，它是离这些离言语还有心缘之后才可以显的。尽管它已经超过了言语所能够表达的极限，是无有可说的，但是为了方便起见呢，我们还要勉强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真如。没有这样一个名称，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啊，那我们怎么去证呢？我们一定要去先去描绘它，虽然它的本身是没有办法说的，可是为了我们要契入这个境界呢，我们必须要借由语言文字。可是我们要知道语言文字不等于真如它真实的境界，我们只有勉强给它一个名称，因为要说明嘛。那为什么叫真如呢？这两个字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离开了外道的颠倒见，离开了外道的颠倒见就是如的意思，真如的这个如。那它也离开了二乘的妄见，妄就是虚妄，离开了虚妄就是什么？就是真实，所以叫做真，真如的这个真，就是说明他已经离开这个虚妄见。那二乘的是虚妄见，二乘为什么是虚妄见？以为有涅槃可证，这个是虚妄见。好，涅槃也不是真实的境界。好，那对小乘人来讲，他觉得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这个就是他的虚妄见。他不晓得这时候的涅槃正是我，我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我。其实他的那个具身我执并没有断，那法执更没有断，所以我们说他不究竟，他是妄见，不是真实见，所以就叫做真如啊。他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离开了妄，所以叫做真；离开了颠倒，所以叫做如。所以我们称为真如，这种不颠倒不虚妄的真实境界就称为真如。那前面的五种无为呢，都是依这个真如的字体上所假立的名称啊。前面五种依这个第六种的无为啊，它是真如无为，这是真如自性。依这个呢而假立前面五种的名称，这六个无为呢我们介绍完了，他后面呢要说明这六种无为它到底是什么样变现的，原来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意识的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因此说它不可得，不是真实的境界。还以为有什么真正的无为可证的话，也都是落在法执上。所以他要进一步来说明这六种无为它是怎么样来假名啊，假名立这些名称的。所以这六种无为究竟是依何建立的呢？在成为事论当中有说到有两种，一种是依事变， 依我们心识所变现的那个状态，哈，我们心识变现出虚空的那个好像无障碍的虚空，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虚空无为。我们心识明白了，哦，菩提自性什么本不动摇，菩提自性本自清净，本自涅槃，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所显的那个真如境界就是非则灭无为，所以都没有离开我们心识的变现。这个是第一类，依事变，依我们的心识变现不同的无为的境界，我们给它不同的名称。好，所以第一类呢，它是依事变，假施设有，假施设就它不是真实的无为境界。好，不要以为这些虚空等等这些无为，好，则灭啊，非则灭，这些它是真实存在的，都是我们心识的变现。那另外一种呢，是依法性假施设有，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假施设都说明它是不可得的。我们看他怎么讲，444页这边讲到，第一类依事变假施设有呢，是依自己心事变现出不同的无为境界。我们的心事变现出不同的无为境界，我们再给它种种不同的无为的名称，所以呢，不能够认为它是实有的。譬如说，我们在听经闻法的过程，或者是外道他们也修啊，像不动无为这些是外道所证的，非想处定这个外道也他们也修的，那就是他们曾经听闻过，他们的老师教他们，或者是我们学佛的曾经听说，或者是看经典有讲到这些，像我们的自信好像虚空一样，你就把这个听闻来的这些内容跟名相种到我们的第八识，成为名言的种子。名言的种子就是这些语言文字的种子，我们听的这些名称，像 无障碍的虚空啦，什么无云晴空啦，听了一大堆这个名词，我们听的时候第六意识一面听一面分别，什么虚空，我们就一面想象，第六意识的作用就是想象嘛，我们一面听这个名相，然后一面想象，虚空长什么样子，什么叫做无云晴空，什么叫做没有障碍，什么叫做身心世界都空完了，这些全部都是名词，我们都听进去了，这些名相它到哪里去了，熏到我们第八识去了，所以我们是第六意识分别去制造这些相分的境界出来，然后种到第八识成为名言的种子，然后我们在这是听闻嘛，然后我们要思维，对不对？我们思维有不断不断再继续串习它，好，这些名相，然后继续去思维，加深对它的印象跟想象，就是继续串习这个名言的种子，让它继续不断的串习，一直到你功夫成熟了，它就任运升起这样的一个无为境界。所以它不是白白无缘无故就它就会现起的，就是经过闻思修的阶段嘛。我们首先听闻，然后好好的思维，如理作意，然后再常常的来修禅定，去体会我们曾经听闻跟思维到的这些所有的内容。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从种下这个名言的种子，到不断不断的熏修它，不断不断的一直到功夫成熟的时候，它就现前了。那现前怎么现前？我们心意识就把它变现出这个境界的相分来，这就是无为境界，是这样的过程把它熏修出来的，经过闻思修的阶段。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全部都是我们心识的变现，所以我们以前是怎么样听哪些名词，我们就是怎么样的熏修，结果就心识就变现出这六种不同的无为境界，就看你是可能修什么样不同的法门，可能听闻不同的小乘还是大乘的见地，像则灭无为是小乘的嘛，像你听闻四念处的修法，然后你就这样修，你就会证到则灭无为，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则灭无为怎么来的，就是闻思修，然后这个什么种子熏习到功夫成熟了，它就变现出那个叫做则灭无为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所以涅槃境界也是我们心识的显现啊，所以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只要是变现出来的，有能变所变，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当下它是没有生灭了，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无为，这样子而已， 都是不可得的。好，那这一段就在讲这个，比如说我们过去曾经听闻到什么虚空无为，或者则灭无为，或者非则灭无为，这六种无为的名称啊，看我们怎么样听闻到什么样的部分。那我们听闻了之后，我们第六意识就会随着我们听闻的这个来升起种种的分别啊，所以第六识就随起分别，在我们的心上呢变现相似无为的什么虚空无为这等等的这六种无为的相貌，就是相分，就升起这个相分。我们听了第六意识分别，就会第六意识就会升起相似的相分来。那等到我们观修的时候呢，修观的时候呢，哎，就继续的来串习，好，速速串习这个虚空无为等等这些的相的什么名言总词。把它熏入到第八阿赖耶识当中，那一旦因缘成熟，我们心识就会变现相似虚空无为的这些镜像出来。哦，这所以它变现出来，就是经过前面我们听闻之后思维，然后都一直在熏修这个名言的种子，所以因缘成熟，它就会变现出这样的一个境界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所现的无为相呢，实际上是由虚空无为等相分的种子变带而起。这个相分种子就是我们经过闻思修，都是不断不断的去从种下这个名言种子，到怎么样让它不断不断的增长啊，加强，然后它就显现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无为的道体，并不是我们那个本体，不是那个本体，不是那个真心啊。那为什么称为无为呢？那就是因为这时候所现的境界前后相似，好像没有什么变异，好像没有变异，就是没有生灭现象，暂时没有生灭现象，所以我们就假说为常住不变的无为，因为它暂时没有生灭的现象，好，前后都完全相同，就说它没有生灭了，啊，无所造作了，所以我们就假说它是常住不变的无为。因为它是由心识所变现的无为境界，所以并不是真正的常住不灭的真心，啊，所以这个时候体悟到的不是我们真正的真心本性，不是那个本体，还不是，是我们心识变现出的无为境界这样而已。所以这六种无为，如果是在初地以前由修观所呈现的呢，就属于有漏，因为初地还没有见空性嘛，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是做这样的熏修。也是可以证到这样的无为境界，但是它还是属于有漏的。那如果初地以上呢，因为已经见空性了，所以它就是无漏的，它是由后得智所变现的，那就属于无漏。我们证初地的时候，先得的是根本智，就是见空性的那个智慧，般若无分别智，我们称它为根本智。为什么称为根本智？因为它是一切智慧的根本，像后得智是要依于这个根本智，它才能够慢慢的有种种的无量的善巧方便，无量的空中升起的妙有，这个是属于后得智的部分。可是它没有离开根本智的基础，所以根本智是一切智慧的根本，所以它叫做根本智。那依于这个根本智所升起来的那个善巧方便的智慧，它就是后得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后得智所变现的无为境界，所以它是属于无漏的，跟空性相应的都是无漏的。好，这是第一类的。那第二类的呢，是依法性假施设有，这是446页。第二类的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自性现前了，因为这个法性呢，就是诸法的自性，叫做法性，诸法的真实理性叫做法性，所以就依这个法性假施设有这个无为的境界，所以它也是假施设。所以虽然是自性现前，我们的菩提自性现前，但是它是不是可得？是不是实有的？也不是，也是不可得，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也叫做假施设有。所以我们以为说菩提自性是什么，是可得的或者是可证的，可以修到修行到达的， 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也通通错，都是不可得的。那它 是怎么显现呢？就是我们真正证到人无我法无我的时候，它就显现。我们什么时候证到二空的智慧现前，它就显现，这个真如境界就显现，我们的本体，我们的自信，它就显现。所以它是一什么通达了人无我跟法无我，就是人我空跟法空这两种无我所显的真如境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证到这个二空，它就显现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依法性而施设的无为境界了。这时候的真如境界是真正的道体无为，真正的道体无为。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实有的，说它是实有又是另外一种法执嘛。你刚刚才证到法空，然后你现在又起了一个法执，这是不合逻辑的，对不对？你证到法空，就一切法的自性都是空的，所以就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不空的那个法叫做真如或者叫做菩提自性的，就不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已经证到法空嘛。好，那就说一切法毕竟空，都是不可得的，你才可以入这个法空的境界。那既然入这个空性的境界，你就不可能再以为它是实有的。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它是实有的，以为这个真如境界是实有的，那就堕在常见，以为它是不生不灭的，然后永恒存在的常住的真心。错，不是这样子的。好，那你也不能说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毕竟无落在断灭见。好，所以它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非空非有。所以我们说它有无俱非，有无俱非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非空非有嘛，它是属于非空非有的。好，这个真正的真如境界呢，不能用意识去想象，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述，所以说它是心就是意识，言就是言语，都入觉，就是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它。好，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那这时候的境界呢，既不是一切法，也不离一切法，是诸法的真实理性，所以我们叫做法性。法性的意思就是说，哎，你已经证到一切法的什么，它的真实的面貌了，它的本体了，你已经证到它的真实理体，所以称为法性。一切诸法的自性就是这个东西本体，但是它又是不可得的，是非空非有的。然后现在讲什么，非一非异。现在证到这个无为道体，但是它不是实有的，也不是常住不灭的，因为它可以变现出什么一切法来，诸法都没有离开这个本体而形成一切法。所以你说本体跟一切法它是一个还是不是一个呢？不能够说它是一个，也不能说它不是一个。为什么？就是现在讲的非一非一。你如果说它是两个，可是法是从哪边来？是从这个本体来的，离开了本体也没有诸法的形成，也没有诸法的这个现象，所以你不能够说它是两个。那你说它一个对不对？也不可以，也非一。非一就是它不是两个，因为它是从这边生出来，好像水跟冰，我们前面讲了水跟冰的那个，离开水也没有冰了，所以离开现在的真如自性，你也没有办法可得，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什么异的，是两个完全没有不相干的东西，你不能这样说。那你说它是一个吗？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的话，那就变成真如本性等于万法了，可是不是啊，本体不等于从本体所变现出来的这些作用。虽然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但是你不能说体跟用完全相等，所以也不能说它是一，所以是非一，非一非一。他们的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也是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非即非离。非即就是不是一个，可是你离开它也不是，非离就是非异的意思。你离开了本体也没有诸法的什么现象界的形成，可是你说它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就是水跟冰的，你不能水等于冰嘛，虽然冰不离水，可是你不能说它等于， 就是非一非一，或者是非其非离，这都是名相上。可是我们要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依法性施舍而有的真如无为的名称。那就把这个两种这个无为的来源是这样子来施舍他种种的假名。所以前面所说的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不动还有享受灭，这五种无为呢，实际上都是依于真如的实德所假立的。所以心是所变现的，它也没有离开它的本体界，离开本体它也变现不出任何东西来。就好像冰不能离开水一样，冰离开水哪里有冰的存在，就是这个道理。那它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那首先讲虚空无为，它都没有离开这个真如的实德所假立的，它都是名言假立的。那是依什么条件来假立呢？就是已经离开了，我们说身心世界都空掉了，在那一刹那都好像消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因为它很像虚空，没有丝毫的身心世界的障碍了，所以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虚空无为。所以他就说已经离开了，远离了一切色心等法的障碍，就好像无障碍的虚空一样，所以我们就假名为虚空无为，这个名称都是假立的。那如果他是由抉择的智慧灭除了一切烦恼所体证的真如，我们就假名为则灭无为。那如果不是由抉择力而悟到自性本来清净，或者是圆缺升起那个法的因缘不具足而显得真如的话，我们就假名为非则灭无为。那如果修到色界的四禅，已经能够免除三灾八难，不再有苦受乐受来动摇我们身心，这个时候所显的真如呢，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不动无为。那如果行者已经远离无色界的无所有处，而正要超过这个不是趋是超过，正要超过，但是还没有超过，就是涅槃了，就是九次地定，就是涅槃啊。正要超过非想非非想出定呢，这个时候的第六意识还有第七识的心王心所都不现前了，这个时候享受灭所显的真如就假名为享受灭真如啊，无为。由此可知，这五种无为都是依真如而假立的。而真正的真如自体呢，必须要证到人空还有法空之后，它才能够显现，所以它是属于地上菩萨所证，就是初地以上菩萨才有这样的境界啊，初地以前是没有的，因为没有见到空性嘛，所以我空跟法空没有办法证的。证初地以后呢，它就是无明的差别了，因为有四十一品无明要破嘛，真正原教的佛是有四十一品无明要破，那别教的是只有十二品破完他就可以成佛，因为他们破的无明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就是别教的初地以上才能够破无明。这个之前他只能破见思跟尘沙惑，无明还没有碰到，就是他没有见法性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见法性证到这个依法性而假施舍有的这个无为境界，就一定是初地以上他才能够见到这个真如无为。好，所以这时候的真如呢，本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 无有可说，但是为了显示道体无为的境界，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名称，要不然没有办法描述，没有办法形容，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就不得已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真如。所以真如呢，也是假施舍有，千万不可执为实有，不要以为有一个真如可以证得。如果我们还执着它是实有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体证到这个真如了，因为它是不可得的。这个由体证二无我而显的真如呢，本来是无我的，但是依于心事所变现的，我们就说它还是有我。虽然它是依通达诸法的真理真实理性所显的真如，是真正的真如自体，但是在圆觉经上面有说到乃至证的无上涅槃呢，也都名我相，他就在讲这个这样的状况啊，所以还是属于有我。如今论中所说的六种无为，都是依心事所变现假施舍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认知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无为境界，它都是假施设的，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修禅定也好，或者是证的种种的涅槃，或者什么样的真如的境界也好，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它是实有的，这样我们就会落在法执上，而没有办法真正的究竟解脱，就是这个见地上有错误，认知有错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就是都被这个名相困了，然后都很执着他所证到的那个境界，不管他的禅定功夫的境界也好，或者是正果的境界也好，只要他执着了，他就永远没办法成佛。好，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里面。所以就是无所得的心来成就一切的怎么定慧就对了。好，我们以有所求有所得的心，你都没有办法究竟解脱。好，那我们把无为六种无为介绍完了，那最后一大段呢，就在说明无我。因为本论开始的时候说一切法无我，所以他就问了两个问题，什么叫一切法，什么叫做无我。那一切法我们已经介绍完了，一切法就是白法，他把一切法归纳为100个内容，就是五位白法，心法、心所有法、色法、不相应行法、五为法。所以这个五位白法，前面94个内容呢属于有为，后面6个属于无为，它都是不可得的，这就是一切法的内容。一切法无我嘛，那就是有为法无为法都是什么无我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证到我空跟法空。一切法不是无我的，能够证到人无我法，没有办法证到无我，那你就不能够证到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我就一切法就包含了有为法跟无为法这100个内容，那就说明无为法它也是无我的。好，所以叫做一切法无我。那一切法的内容已经介绍完了，那什么是无我呢？现在就要介绍啊，继续的来介绍。不过有关于无我，就是我执跟法执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上那个《成为释论》第一本，那一本都在讲我执跟法执，详细的介绍我执跟法执的内容。好，外道有哪些那个法执，有哪些我执？那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无我它的范围怎么样？非常广。那这边只是业列的介绍，那详细的就是《成为释论》的第一本。那我们就知道，哦，那么厚一本都在讲什么？人无我，法无我。哦，所谓的无我，就是那本念完了，你才能够很详细的了解哦，真正人无我跟法无我，还有真正的我执跟法执有哪些内容？啊，怎么样证到无我？怎么样证到一切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就要等那本念完才会更清楚，因为他那边详细的分析所有的内容。那他这边只是做一个结论，很简单的介绍什么是无我。无我原来是有人无我法无我，那人无我有什么，我执有哪些内容，原来有分别我执，有什么俱生我执，那分别我执什么时候断，俱生我执什么时候断，我们把这些重点记起来就可以了。详细介绍我们在上《成为释论》的时候再详细介绍。什么时候证到，什么时候可以破分别的我执啊？什么时候可以破分别的法执啊？那什么时候可以断俱生的我执，什么时候可以断俱生的法执？那我们就把这个重点介绍完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看，你们既然答不出来，我们就要看书了。书念完就懂了，我们把这个重点记下来就可以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修到什么的时候没有分别我执了，不要以为说已经究竟了，原来俱生我执还没有断，阿罗汉俱生我执没有断，所以不究竟。分别我执断了，俱生我执没有断，那到底要什么时候才断，那也很清楚啊。那八地菩萨俱生我执才能断。那分别我执呢，你要初地菩萨分别我执才断，那八地有没有断？八地连分那个俱生的我执都没有断，不是俱生的法执都没有断，分别的法执初地断， 具身的法子呢，金刚道后一手空，就是你要成佛的前一刹那你才断，就是等觉。所以最后法子断完了，连种子都清净了，第二刹那你才能够成佛。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法子有多么难断，就是无明要全部破完了，你法子才完全怎么样断完。好，所以我们说啊，我对法不执着，真的吗？恐怕是还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做具身法执吧。所以它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你真正的成佛了，你才可能究竟圆满断除一切的法执，全部的无明都已经尽了，这才算究竟圆满的断除我法二执。好，就是成佛的时候才可能完全 的除灭。好，我们重点已经讲完了，我们把书念一念就好了。好，两种我，我们看这个，450页这个最后一行，啊，最后倒数第二行，所谓无我呢，就有两种，一种是普特切洛无我，普特切洛就是我们讲的人无我，啊，普特切洛就是一个名称嘛，哈，等一下会解释，普特切洛无我就是人无我，那第二种是法无我，所以现在讲的无我就是有两种无我，一个是人无我，一个是法无我。那普特切洛无我就是什么？就是人无我。什么叫做我？啊，为什么说它无我？就说你要合乎这个我的定义，你就可以证明是有我的存在。那什么是我呢？就是这边讲的主宰自在，你可以主宰，你就可以证明说有一个我的存在。那你可以主宰，你可以主宰吗？啊，那自在的意思就是说，哎，你可以自在做主了，你要干嘛就干嘛。你不想要有苦受，哎，你就不会有苦受。你想离苦得乐，就永远快乐。你不想堕三恶道，你就永远不会去。那个叫做你可以怎么？你可以随业自在，你可以自在做主，说我不要死，我就不会死；我不要老，我要青春永驻，我就不会老；我不要生病，那我们可以自在做主吗？不可以，那就证明没有一个我，因为我的定义就是说，你可以自在做主，啊，你可以主宰。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主人，可是我们没有，是谁什么在做主宰？是业力在做主宰吧？因缘在做主宰，没有一个我可以主宰的。哈，我们每天都很天真的以为，我今天可以计划我的生活，我好可以好好安排嘛？那不是有我吗？我早上要干什么？晚上要来听经，晚上要来练瑜伽，不是我在主宰吗？是吗？是吗？是因缘在主宰哦。搞清楚哦，业力在主宰，那善业成熟了，所以就来听经了。对，那恶业成熟了，就今天来不了。开玩笑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每天的都是业力在主宰的啊。你今天顺就是善业先成熟了嘛，你今天不顺就恶业成熟了，那不是业力在主宰？你会以为好得意说哦，我今天好顺哦，你不晓得是你过去的善业成熟，哪里有一个我可以做主？对，你今天不顺就是你恶业先成熟嘛，你不喜欢也不行，你不想接受也不行，啊，这就说明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主宰的，是业力跟因缘在主宰，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无明还在嘛，我们会以为有一个我可以做主，也错了，我们不能够，所以大家都活得不开心嘛，因为你想要的你都得不到，所以你就不开心，这就说明什么？你不能够做主的，不能够成为自己的这个主人。好，那既然没有办法合乎这个我的定义，那就是无我的嘛，啊，因为你要承认有我的话，你就是一定要有能够主宰，而且能够自在做主，而且是唯一的，唯一的，没有第二个，唯一的。那我们不是唯一吗？我们五蕴的假合就有五个了嘛，这时候想清楚就五个。如果说36个不净物，就36个我，所以不可能的，也不是唯一的。好，四大假合也有4个啊，地所火风空也有5个啊。哪一个是我？都不是啊，都是因缘假合的，所以它也不是唯一的，所以就不合乎我的定义嘛。好，现在就在讲这个哈。假如这个我是实有的，就应该能够自在做主啊。那我们喜欢享受的，就在人间的生在人间的富贵家嘛，要不然就在天界怎么样享受嘛？如果是可以做主的话，我们一定要享受，绝对不要有丝毫的苦啊。所以人呢就可以。常为人，在世为人，然后天呢，就永远在天上享受就好了，那不会在流转六道当中受生死的苦啊， 但现在我们只看到众生因为烦恼造业，有然后再随这个业力往来六道不断不断的轮回，那不生在六道都不行，可见我们没办法做主嘛。好，就是知道根本没有一个我的这个存在，没有一个我可以自在做主。那刚才讲这个普特伽罗，我们翻成竖曲去，普特伽罗是梵语啊，梵音。那翻成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竖曲去还是看不懂。好，再继续的翻，好，意思就是说，有情呢，由于竖起或造业，就是因为你以为有我，有我执，你就生烦恼，有烦恼你就造业，你有业力就轮回。好，所以是不断不断的起惑造业，起惑就是生烦恼，好，惑就是烦恼嘛，不断的生烦恼，然后造业，哎，业力呢，你就哎会到这个五趣或者六道当中，不断不断的受身，这个就是竖起惑造业，这个是能取的因啊，竖取去这个取，那将来会到五趣当中去受身，这个、就是所取的果，好，不断的生烦恼造业，所以你才会怎么？去向这个轮回嘛，所以这个是因。那你到六道当中受这个果报了，你就是哎生在那六道，你就是取了这个果，所以叫做竖取去，就是竖起或造业，去向什么五趣当中受身的意思。所以普特伽罗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这个意思。那我只有分别我执跟俱生我执这两类，我们凡夫就把五蕴假合的身心色受想事想行识，把它当作是我，色蕴是我，所以这个以为这个身体是我嘛，所以才会那么样的照顾爱惜，就是把色蕴当作是我，受想行识也是，这就是凡夫的分别的我执，是把五蕴当作是我。那外道呢，他所持的就是神我，神我现在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到时候讲成为四论，他会讲到他是属于这个数论派的，他们讲二十五谛啊，二十五谛就是有二十五个内容，就好像我们说把它分成白法，那他们是分成二十五个内容，他们叫做谛啊，那个四圣谛的谛，二十五谛，那主要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神我啊，他们认为这个神我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有一个我，它叫做神我。那另外的那个自性呢，能够变现出宇宙万有，所以他们的那个宇宙万有也是由他们的自性三德所变现出来的。然后变现出来这个做什么呢？就是让这个神我来受用这种种的境界。好，那他们的修行方法呢，就是说，哎，怎么样让你修到怎么你的自性三德不变现出这个宇宙万有来，你这个自性三德就可以回归到神我呢，达到解脱涅槃。他们的修行方法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先立有一个我，神我它是永恒不灭的。那我们修行就是，哎，你的好像回归本体，有点像回归本体，你只要回归到神我，啊，不再变现出这个宇宙万有来，你就解脱了。可是它错在哪里？神我是永恒存在的，就错在这里，这就是他们的我执。所以这就是外道所执的神我。那二乘呢，一心一意要赶快证得涅槃，他那个涅槃就是我就是涅槃，所以他的我执是什么？他的我就是涅槃，所以他的我执就是涅槃，以为有涅槃可证。所以二乘所执的就是即蕴即离我，就是涅槃我，或者是就称为涅槃我。那个蕴即离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证到这无蕴身心都是，他们就是观察四念处，就是观察无蕴身心都是生灭无常的嘛，然后就证到它是什么无常生灭的，然后它是无我的，那就离无蕴身心的活动而怎么样入涅槃了，这就是蕴就是无蕴嘛，即什么离我，它就是离这个无蕴身心，然后可以契入那个无我的涅槃境界。那他不知道涅槃正是我，离了五蕴身心的活动，他不晓得他入的那个涅槃正是我执，这就是二乘他们所执的我。这些呢都属于分别我执，那前两个是能取三界内分断的生死之苦，就是我们凡夫还有外道他们所执的这个分别我执呢，会受到分断生死。我们说有两种生死嘛， 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那圣者所证的，他们是已经离开了分段生死，就是小乘他们已经断了分别我执，就是断了见识二惑，而进入了变异生死。好，所以变异生死属于三乘嘛，我们前面念过啊，三乘圣者他们的境界是变异生死，可是他们已经没有分段生死，因此他们不会再来六道当中轮回，因为六道就是属于分段生死才有的啊。所以只要破见识惑呢，就不会到六道来受生了，就离了分段生死，而进入这个变异生死。这是所谓的分别我执，有这三类。那至于俱生我执呢？俱生我执就是凡夫有嘛。那地上菩萨就是七地以前都有，七地以前的菩萨都有这个俱生我执。我们刚才讲了，俱生我执什么时候断？八地菩萨断。好，所以七地以前都有俱生我执。所以他说俱生我执呢，是凡夫有，地上菩萨有，七地以前的菩萨都有。所以《成唯识论》里面就说呢，这是俱生我执怎么来的？是无始以来虚妄分别熏习内在的种子所起。就是无始以来我们都以为有嘛，恒省思量直发识的见分为我，这个俱生我执七识的作用。啊，第六识呢也有俱生我执，这个要我们念成唯识论的时候才详细来说明。俱生我执有两种，我们一般比较认识的是第七识的恒省思量直发识见分为我，这个是俱生我执，所以它要八地菩萨才能断。那六识呢，六识有分别我执，也有俱生我执，第六识都有。所以我们这时候要断的俱生我执呢，是不但要断七识的作用，而且还要六识的俱生我执也要同时断，这都是八地菩萨才能够做得到的。那因为它是跟我们生命同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俱生我执的这种执着呢，是我们生下来就有的，跟我们生命一起同来，所以给它这个名称叫做俱生。俱生就是跟我们同命，跟我们生命一起来的意思，俱就是同时嘛，同时生的，跟我们生命同时生的，就会叫做俱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有这个俱生我执，每个人都有。所以这个俱生呢，就是指由无明熏习所成内在的种子的力量。好，这个种子就是俱生我执的这个种子，含藏在我们第八识，要修正到八地它才能够灭除。好，这是人无我。那法无我呢，法无我也是有分别，分别我执跟俱生我执这两个都破除了，就可以证到法无我。那什么叫法呢？法就是鬼则的意思，鬼持的意思。鬼是鬼正误解，持是认持之性，这个我们当然看不懂什么意思，我们能够透过万物的鬼则去了解它，因为万物能够始终保持它的自体不失坏。鬼正误解就是第一句，我们是透过万物的鬼则去了解它的。什么是万物的鬼则呢？就是这个白兰花有白兰花的鬼则，所以我们一看就是它的样子，鬼则就是它的它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定不会把茉莉花当作白兰花，为什么？因为茉莉花有茉莉花的样子，白兰花有白兰花的样子，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叫做茉莉花的鬼则，它长着这个样子，这个是白兰花的鬼则，它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样子，就是什么透过万物的鬼则去了解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就是那个鬼生误解的意思。好，那万物都有它的鬼则啊，杯子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定不会说它是花瓶，就是它的鬼则。桌子有桌子的样子，所以我们桌子不会讲成椅子，因为桌子有桌子的鬼则，椅子有椅子的鬼则。好，那在这个白兰花升起的因缘聚合之后，它长出来了之后，它在没有烂坏之前，它就一直保持它这个样子，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认知自信，就是说它这个鬼则它会一直保持在它因缘所生的还没有消失之前，因缘还没有消失之前，它会一直保持它这个样子。桌子就是一直保持这个样子，它不会明天就变一个样子， 他就永远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知自性的意思，就是 万物呢能够始终保持它的自体不失坏，这个就是叫做法的意思。那法的意思就是说每个法都有它的规则，还有呢它这个法形成了之后就会一直保持它那个自性 不失坏。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什么法，哪一法，这个就叫，这就是法的定义。好，所以我们要认识一切宇宙万法呢，也是透过它这个规则嘛，我们就去认识它，就是要有它的样子，还有它一直保持那个样子，不会变样子，我们就一看就知道，哎，它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法执有哪些内容呢？我们看458页。我们凡夫所起的法执，就是把身心世界当作是什么实有的嘛。好，我们五蕴就是法，我们把五蕴身心当作是我的根身，把外在的这个依报啊，外在这个环境山河大地，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这是我们凡夫的法执。好，外面的山河大地这个也是法，我们的身心也是法。好，我们身心是正报，不管你是正报还是依报，我们凡夫都认为这个法是真实存在的，这是我们凡夫的法执。那外道有不同的法执，这个时候到时候我们才详细的来说，成为世论的时候，他这边也没有把它举出来，就是外道他们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法执的内容。那二乘的法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以为涅槃可证，这个涅槃这一法就是二乘人他们的法执，就是只有所取的偏功涅槃可证，认为偏功涅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他们的法执，这是二乘人的法执。那这三种呢属于分别法执，分别法执要出地的时候才能断分别法执。那菩萨也有法执，菩萨没有成佛以前他也有法执。所以菩萨的法执呢，这459页第二行，菩萨的法执是想取证真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认为说，哦，有一个真如可证，那我们证是菩萨法执，有佛可成，菩萨法执，有什么境界可入，通通都是有道可修的，都是菩萨的法执。所以论中说，只要还存有少许的法呢，认为是我要去证的这个法。我要证的这个唯识性呢，哎，就会因为这个有所得的心而不能够真正证得这个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就是唯识实性，就是有认为有菩提可证，有涅槃可得，这个都是唯系的法执。那我们心中只要认为有一个法是我可以证的，那就表示说这个法是真实存在的嘛，永恒存在的，那我们对这个法起了执着，所以叫做法执。好，所以一切法是无我的，这个才是证之见。我们着在那个法上，认为说，哎，这个是可以证的，这个都是法执。所有的法的内容都是一样，不管你现在是大手印还是大圆满，都一样哦。你紧抓着那个大什么的，都不究竟啊，就保证你一不圆满也都不大。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又落在法执上了嘛，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法可证嘛，对啊，那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维系的法执。好，因此心中仍有法，我要我证，这个都是障碍嘛。所以八地菩萨呢，虽然已经证到了平等真如，但是呢却仍然还升起贪着。好，所以我们知道即使你修到八地，你的俱生我执都断了，可是俱生法执都还没有断，你就知道它多难断啊。所以这种维系的法执就是菩萨的俱生法执。那俱生法执还没有断尽之前呢，我们一熟识还在，一熟识还在就是我们八次的种子都没有清净完，八次的种子都有这些种子，因此不能够成佛的。所以我们八地接下来呢，九地十地到等觉都是要破这个网，这个俱生法执，那你破完你才可以成佛。因为这个之前其他都破完了吗？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分别我执，俱生我执，然后分别法执，这个都破了嘛，只剩下俱生法执。好，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萨要做的只有一个，就是俱生法执要破而已，就是无明要破而已，无明破尽就成佛了。 所以这个一手不空的意思就是在讲这个哈，无明还没有破净呢，你的八识的种子就没有清净，所知上的种子没有清净啊，所以法知的种子并没有清净，所以一直要到金刚道后才会一手空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个时候才能够把无明破净呢，才能够断尽这个俱生法执而进入佛的果位。这是460页这边。那什么叫做金刚预定呢？就是说，我们入金刚预定，把一切八识含藏的这些所有俱生法执种子完全清净之后，第二刹那成佛。所以成佛之前，我们要入的那个定叫做金刚预定。现在就在讲这个，菩萨要成佛的时候呢，他会掀起金刚预定，那这个时候智慧非常的明利，好，观智就是说这个智慧呢，就是说破我执的那个智慧，好，法空的智慧非常的明利，他才可以断除所有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种子的习气，他连种子都清净哦，所以成佛一定是连种子都没有，前面呢它只是浮什么现行，但是种子都还在，好，种子全部完全的浮灭，就是要到金刚预定才能够完全清净干完啊、哦。那为什么叫做金刚呢？就是因为它要断的这个烦恼跟所知障的二障的种子的习气非常的坚固。所以他不是平常这样子随便修一修他就可以断得了，他就一定要入这个定，他为什么叫金刚预定，就是比喻我们那个习气非常的怎么坚固的意思，好像金刚一样的坚固，所以我们要断，用这个非常明利的智慧，这个法空的智慧 来断除这个所有习气的种子，他所入的那个定叫做金刚预定。那到了金刚道后呢，等觉的后心就证得解脱道，这个时候一念顿断最初什么生相无明，就是最后一品的无明你破净了，最后一品的无明叫做生相无明，生相就是一切法的根本，最根源你已经找到，你这一路修一修修，你就要找到那个返本还原，要找到那个最根本是什么嘛？生相就是你那个法要生起来的那个最后的源头，你找到了你才可以成佛，因为你找到这个源头它就不生了嘛，一切法无生了嘛，好，所以那个生相无明就是说那个无明是让我们像一念无明怎么样，那一法就生起来，那个生起的那一个 那一品的无明是最后破的，因为那一品破了，哎，你就完全真心怎么样现前了，那你就不会再什么能现所现能变所变就都没有了，因为你就完全的回归到你那个真心里面去了，那也是回到这个成佛了，你才不会，你才是真正证到无生啊！无生就是说这因为已经没有这一品生相无明了，因此你这个法就不会升起了，所以它叫做生相无明，就是说它能够升起法的那个最后的源头，你已经断了，你才可以成佛，才能够真正证到无生啊！一切法都不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进入妙觉，就成佛。这个时候一熟识才完全断尽的意思就是说这时候一熟才空，就是说你八识的所有的种子完全的断除了，完全除灭，这个时候已经远离一切的维系的心念，所以能够呢彻见我们心的体性，我们心的体性要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体悟到那个常住真心，常住真心不是有一个实有的常住的，不是，又错了，不可得的常住真心，好，不可得的这个我们称为究竟觉，究竟觉是因为我们有三种觉，有本觉、始觉还有究竟觉。什么叫本觉呢？就是我们众生本来清净的自性，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怎么本自觉悟嘛，这句话听起来很熟，它本来是觉悟的，可是为什么现在不是觉悟的呢？就是那因为那个无明在嘛，一念无明啊，就能现所现，能变所变就出来了，变现所有的什么十法界的身心世界就变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虽然是有本觉，但是呢，什么迷惑颠倒，被无明遮障了，因此他没有办法现出他那个本来觉悟的自性，没办法现前。因此我们要修修修，修到见到的时候，就叫做始觉。 就是你开始觉悟了，你虽然有本觉，但是你没有发现有宝贝，不知道拼命往外面收集。哦，那现在呢？哦，见到空性了。哦，明白。哦，一切法本来无我了。好，这就是开始觉悟了，我们叫做始觉。那始觉觉什么呢？就是觉本觉。哦，原来我本来就有自家宝贝啊！前面收集的这么辛苦，原来是什么？白忙一场。这时候就哦，找到回家的路了。这就是什么？始觉觉到这个本觉，哦，原来我本质具足的一个什么都没有少过，原来是那么圆满的自信就现前了。所以这个始觉呢，就是初见本觉，我们叫做始觉，就是开始觉悟了嘛。这个时候才见到啊，知道众生呢本来就具有这个清净的自信啊，之前在外面找了半天，找得很辛苦，原来都是本来就有的。那究竟觉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哎开始觉悟之后哦，发现我们本来有那个清净的自信之后呢，哎还要悟后起修，因为什么习气还在嘛，种子也还没有清净，所以悟后起修。所以我们始觉觉本觉，就是你开悟的那一刹那，就是你始觉觉到什么，你本来有这个，可是习气还在，烦恼也的种子都没有清净，业力的种子也没有清净，所以要悟后起修，一直到究竟圆满的觉悟，这个就是究竟觉。只有佛才是究竟觉，因为他无明完全破净了。对，悟后起修呢，要等到无明完全断尽了之后，哎，就我们就才到达始本不二，这才是不二。始觉跟本觉怎么样？始觉就是本觉了，因为就是那个什么菩提自性本来有的菩提自性清净的自性现前了，这就究竟圆满觉悟，叫做究竟觉。所以前面94法呢，就是有为法。这是凡夫外道所执的人法啊，二我。那后面的六种无为呢，是二乘菩萨所执的人法二我。这个时候虽然已经证得涅槃真如，但是仍有迷雾的对待，还独落在两边。就说只要我们还认为哦，有生死可了，有涅槃要证，这就两边嘛，生死涅槃是两边啊。你以为凡夫是落在生死这边，哎，小乘又以为有涅槃可证，哎，落在两边。那就是有对待，有迷雾的对待，有生死涅槃的对待，这个都是落在边界，哦，所以没办法成佛。好，哦，涅槃是物在空这一边，哦，所以要证这个偏空涅槃嘛，二乘人要落在这个空边。那我们凡夫呢，哎，是落在生死这个有边，哦，所以这仍然落在这个生灭的两边。所以呢，462页一定要到什么生灭两边都不着了，不再有凡正的差别，这个才能够真正穷达心性的本源。这时候才能够人也空法也空，哦，这两种执着呢，哎，都没有了，现象界就回归到本体，因为你已经真的见到那个真心了嘛，我们的菩提自性清净的自性，这时候才完全的真心现前。那就是要离着执着才能够，两边的执着才能够契入的啊。现象界回归到本体界，这时候是性相不二啊，本体跟现象界是如了一如啊，就是性相不二的极致。好，那后面他就要讲，哎，什么时候断呢？什么时候断啊？462最后一行，凡夫开始起修，做深空观。就是观人无我嘛，观人空，以断我执而证得我空呢，要熏修到七性位，我们就可以断分别我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修行的过程最先断的是什么？分别我执。什么时候可以断？七性位就可以断，所以它早早就断了，很早就断了。那八性位开始呢，我们就要修法空观，就要开始破这个我执那个法执，分别法执，所以观法空，断法执而证得法空，这样熏修经过了三贤位，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是三贤位啊。过来就是实地嘛，所以你就会开始入初地。到了初地的初心呢，我们就可以断分别法执。所以说，分别二障即喜无，即喜就是初地啊。初地叫做欢喜地嘛，所以即喜就是指初地。那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只要证到初地，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就断除了。好，我们今天要背起来，什么时候断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啊？啊，什么时候断？ 出地的时候断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那从二地开始，哎，做这个真如观，观真如无相之理，除妄惑不住见相不住得相，乃至初定也无懈怠，所有烦恼便渐渐的微薄。到了七地就可以断除俱生我执，从八地等到等觉，八地九地到等觉金刚清后呢，可以断除俱生法执。所以说六七俱生地地除，第七修道除种现，金刚道后总皆无。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二地开始，因为初地已经断那个分别的嘛，那从二地开始我们每一地就要渐渐除去什么俱生我执，要到七地才断尽，不让种子升起现行。所以什么时候断俱生我执呢？什么时候可以断完俱生我执？八地七地以后就是八地那俱生法执呢，要到金刚道后才完全断除所以说金刚道后总皆无，就是金刚道后一手空的意思，整个八世呢种子才完全清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刚预定的第二刹那才能够成佛。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破尽了我执跟法执，所以我法二执清净了之后呢，才能证得一心，称为佛陀。所以什么叫佛陀？就是究竟圆满的觉悟的，叫做佛陀。所以佛陀不是长得那个样子的，叫做佛陀。佛陀就是觉悟的意思嘛。什么样的觉悟？究竟圆满的觉悟，叫做佛陀。佛陀是这个意思，不是他长得什么本尊的样子，是愤怒尊还是极心尊还是什么？那是他所现的那个形象，可是佛陀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形容一个人他已经究竟圆满的觉悟了，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布达，这个是原来佛陀的意思，就是究竟觉的意思，究竟圆满觉悟的意思。所以阿弥陀佛是不是究竟觉？是，对，因为阿弥陀他就翻成什么无量观无量寿，什么无量觉嘛，无量觉就是究竟觉。所以这个佛陀他有很多可以有很多名称的，他也可以叫做阿弥陀佛，也可以叫做什么究竟觉也可以叫做佛陀，他可以很多名称，只要能够说明他究竟圆满觉悟的都叫做佛陀，也可以叫佛性他可以很多名称。那现在所谓的无我，就是在指这个二无我，我空跟法空都证得了，这就是一切法无我，这个无我的意思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是究竟圆满的觉悟的佛陀才能够真正的真实的证得一切法无我，达到我空跟法空。那我们这一本就到这边圆满结束，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